开始圣约神学，那这次已经到了第十四讲了哈。我们上次讲到了那个行为之约，那关于行为之约的这个定义呢，我们用了一讲的时间去对它有一个定义的总结。我们不单把它从圣经当中去定义它，而且特别谈到说行为之约和这个福音有巨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就是你不好好的讲解行为之约，就会让恩典之约，让福音变得黯然失色。我们在改革宗的这个群体里面，常常是轻轻呼呼的讲行为之约，然后大量时间讲恩典之约，这是对的，我们应该大量讲恩典之约。但是当行为之约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明白的时候，那恩典之约你花再多时间去讲它，它就失去它的这个光辉涵。我们特别从这个教会历史上诸多的神学家对行为之约的一个定义，包括最早使用这个约的概念的奥古斯丁，后来的包括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乌尔西农，还有俄利维亚姆，那么还有西敏大会对行为之约这个定义的一个规范，那么到了后来的几个著名的传道人，包括这个布雷克所写的理所当然的侍奉，还有汤姆华森对行为之约的一个精简的定义和概述哈。那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我们谈到几个用语，这几个用语呢，一个是生命之约，一个是创造之约，还有一个行为之约。那这三个用语呢，在读改革宗方面书籍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三个用语。有些书里面他用了生命之约，有些书里面用的是创造之约，也有的书里面是用的行为之约。其实呢，他们整体呢是一个意思，不过在强调不同的侧面，所以这点需要做一个交代。为什么叫生命之约呢？因为亚当透过顺服可以得到生命或者失去生命。那为什么叫创造之约呢？因为这个约是创造之时所立的。那么为什么在西敏信条使用行为之约呢？因为亚当要透过行为来获得这个永生这个永生的生命，就称为行为之约虽然他在不同的出处用的这个术语不同，但整体的意义呢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要看行为之约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源自圣经的行为之约。对于行为之约，有很多人去否认它，或者是攻击它因为有很多人说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行为之约，尤其是在创世纪一到三章里面没有出现行为之约，甚至一到三章没有出现神和亚当立约的一个字词，没有出现。他们在这个没有的字词的表达上来说，行为之约你用它是不合理的这个是常有人去质问的。换句话来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创世纪一到三章有没有提到罪呢？一到三章没有提到罪，对不对？没有提到罪，没有提到罪的定义、罪的概念或者罪带来的刑罚都没有提到。但是任何人讲罪的时候一定要追溯到创世纪第三章去你不能说创世纪一到三章没有提到罪，我们说这个罪的教义不存在。那你也不能说创世纪一到三章它没有行为之约，所以你不能使用行为之约这个约的概念。我想这个是错误的，那这个是经过推论我们去理解它的。那么在一到三章整个的叙事里面，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神和亚当立了约这是我们先给出一个前提来，但是我们需要用圣经来支持这个前提。首先在先知书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六章七节写道，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在许多谈到约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也成为改革宗奠定这个约的概念最重要的一处经文。那么这件书是何西阿所写的， 那么先知在写的时候呢，他将这个亚当和以色列人进行一个类比，他们却如亚当悖约，是一个类比，就是以色列他们得罪上帝不守律法，他们悖约了啊。那么在这个悖约的时候呢，何西阿在这个写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就说他们悖约如同亚当啊，他们悖约的这个不遵守的律法啊，这个性质和亚当是一样的。亚当不遵守律法，违背了圣约，落在咒诅里面。那以色列人不守上帝赐给他的约，那么他们也落在审判之下，就是被别的国家所这个攻破他们的城池，把他们掳到这个别的地方去，分散到这个列邦和列国。而且在亚当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是使用的单数，就是把他们类比亚当，就是指向啊，在旧约当中一到三章提到的亚当是一个单数。所以通过何西阿书的这么一个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到三章神和亚当是有立约的。那另一处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十九节，还有更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两处经文有一个对比，或者有一个类比，这个类比是亚当和耶稣的这个对比啊。他们的对比在哪里？经文这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如此说来，因有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了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了义。那么在罗马书这段经文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亚当一个人把罪带入了世界，接下来保罗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比。亚当一个人将罪带入世界，这个世界就落在一个毁灭的灾难的痛苦的一个没有盼望的状态中。那么接着就表达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功，他顺从成了众人的义，又把众人从这个悲惨的世界当中施与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强有力的对比。更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为十五章保罗是要讨论一个复活的话题，讨论那个复活的话题的时候呢，他特别也引用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将死亡带进这个世界的，一个就是将救恩将死而复活的生命带入上帝百姓中间的啊，也是进行一个强有力的对比。那么从任何一个的角度来说，两个人他绝对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他是一个代表性的，而这种代表性的在圣经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代表性，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将罪带入世界，为什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将救恩又带给我们，你无法去解释。所以他有一种代表性，有一种的约在里面。保罗在诠释耶稣和亚当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在五章十四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预象是什么？这个预象我们很难搞懂。那么在新译本的翻译叫预表，就是亚当是一种的模型，耶稣是将要来的实体啊。但你不能说这个亚当他像耶稣，在某些方面极其的相似。从代表性的方面来讲的话，亚当代表全人类来守那个上帝与他的约，亚当没有守住，那么罪就进入这个世界。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代表上帝所拣选的人来遵守律法，完成救赎，将恩惠带给上帝所拣选的人，这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亚当和耶稣也有一些 不相似的地方。不相似指哪里？亚当是将罪带入世界，耶稣是将福音带入世界。所以这种的预象或者预表，所以你不能完全说亚当就是耶稣，他是一个模型，或他是一个影儿，他是一个框架，他并不是那个实体。所以他俩的对比之下有他的相似性，他俩都是代表啊，代表人群是不一样的啊。亚当是代表全人类，耶稣代表谁呢？耶稣是代表上帝圣父所拣选的人，这叫相似性。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耶稣在旷野也受什么呢？也受，都受试探，但是环境不一样。伊甸园是没有罪的，当时，那么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呢，是被罪破坏的一个事件。耶稣是进食之后被试探，亚当是在丰盛的这个生活当中，饱足的生活里面，幸福的生活里面经受试探，这是非常相似的地方。最大的差异性就是一个人的行动毁灭这个世界，一个人的行动呢重新建立上帝救恩的秩序啊，这个是两者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下，我们就说关于约的概念在圣经是非常清晰的。虽然行为之约这个术语没有出自于圣经，但是对于这个约的概念的诠释，在罗马书、在何西阿书再清楚不过了，没有办法去推翻它，也没有办法去否认它。所以对于在改革宗的群体当中深信不疑的是，行为之约是圣经的教义。我们可以说先把改革宗这个前提抛去，就是从圣经正确解经里面它也包含约的层面在里面啊。何况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任性改革宗的传统，那更加以确信啊，神与亚当之间有一个约，这个约叫什么呢？叫行为之约。那么神透过基督和我们之间也有一个约，那个约叫什么？叫恩典之约啊，这个叫恩典之约啊，这个是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解释和辩论的。还有另一种支持，就是在创世纪一二三章的时候，凡是谈到神与人有关系的时候都是使用耶和华，因为圣经使用耶和华的时候是强调神是立约者。在第一章你发现圣经没有使用耶和华，第一章的创世纪第一章使用什么呢？神说，神创造天地，神看着是好的，都是神神神来表达他是创造者。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就耶和华，神是因为什么呢？立约的神，立约者啊，他是立约者。关于行为之约，那么还有一个点需要注意，这个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谈到行为之约，常常将这个行为之约把它限制在分别善恶树上这一件特定的试验上，而忽略了人被造之后具有各样的责任。我再讲一遍这个话啊，首先你不要引起误解了啊。我们一谈到行为之约，就一定先想到的是神与亚当在伊甸园有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善恶的果树。我们忽略了人被造之后从上帝也领受了各样的责任啊，各样的责任，包括我们现在所最常见的一些解释的书里面很少提到这一点。那这一点也有改革宗神学家提到，其中有一本书是圣约中的基督，作者是有罗伯森，他没有使用行为之约啊。我现在讲他这本书，他这本书主要是讲到圣约中的基督，他在前半部分探讨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差别啊，不同点在哪里，本质的差距在哪里，进行一个探讨。那么到了后面呢，他就没有再使用行为之约，他使用创造之约，他认为创造之约比行为之约的广阔性更广，它又包含了行为之约要表达的那个意义在里面。首先他并没有废掉行为之约，他只是意思是说创造之约比行为之约概括的这个方面呢更广，内容更多。同样他用了一章的内容去探讨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不同， 接下来用了大量篇幅去讲解什么叫创造之约。那么他用创造之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创造之约分为两个方面啊。你说我听着不顺耳，你也可以用行为之约哈啊。创造之约它分为广泛的层面和焦点层面。这个广泛的层面指什么呢？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物主给受造物各样的责任，包括安息、婚姻和工作啊，这三个条例是被造的时候造物主给人的，就是七天工作啊，六天工作，第七日你要安息。婚姻你必须是什么呢？一夫一妻，二人这个结合成为一起，离开父母。工作呢，修理和看守，治理这地。所以这个工作它不是一种咒诅带来的，它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很正当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广泛的层面。那么创造之约焦点层面指什么呢？是指人特定的责任。这个特定的责任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神为了试验亚当，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责任，就是分别善恶树啊，这个叫特定的一个责任。其实这两个分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他在这两点上避免了很多错误。你可能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分法呢？我们只谈善恶树不可以了吗？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很容易陷入在一种错误的救赎观里面。我来要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问题。那为什么不能够忽略安息、婚姻和工作呢？啊，为什么不能单注重善恶树的果子呢？如果我们只注重善恶树的果子，就会产生一种有缺陷的救赎观，就会认为说上帝只拯救我的人得救啊，上帝跟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而这种危险的观点，我就是被称为一种危险的救赎观，或者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在传统的基要派或者福音派非常常见的。信仰是信仰，生活是什么呢？是生活，两者是不相干的事情。你又知道为什么在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群体里面，他的信仰就是信仰，他的家庭就是家庭，他两者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这种没有关联性，它不单是人懒惰的问题，更是一种错误的救赎观所传递的。因为我们一讲就是说，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上帝赦免你的罪啊，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等着灵魂得救就可以了，而忽略了人在创造之时，从上帝还领受了各样的责任、安息、婚姻和工作，只有包括整个人生活的全部。而且亚当从上帝领受这些责任，他也不是两种责任，他是一种责任。不过在众多的责任当中，上帝通过立约的方式凸显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一个责任。当你发现亚当触碰了这个特别的责任之后，安息还存在吗？不存在了。婚姻的美好还有吗？没有了。工作还像原来一样吗？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亚当触犯了这个特定的责任之后，安息、婚姻和工作都变得支离破碎，失去那个原貌的状态就没有了。那么到了新约，你会发现上帝就是我们不单拯救我们与他的关系再次和好，上帝还要透过福音更新我们的家庭、婚姻和工作，也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福音去更新的，要恢复到那个被造的状态，甚至超越那个之前的状态。我们以弗所书马上就要进入了婚姻、家庭和工作，我们就看到说，婚姻、家庭、工作这些内容，就是让我们去恢复到创造之时所领受的那些条例，并且在福音之下更超越那个状态。啊， 所以说一定要明白，在这个创造之忧和行为之忧里面，它有一个更广泛的层面，要关注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的工作啊。如果你认为说信仰只是关乎我个人得救啊，我身体得救，我的灵魂完全得赎，只关乎这些事情，我们就活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救赎观里面。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会更看重自己的家庭是被上帝更新的一部分，他也不会看重说我的工作也在上帝的救赎的范围之内啊，我们不会这么去看的。而基督徒就活在这种象牙塔里面啊，虽然没有到沙漠里面，没有到这个石柱上，可是跟那个没有什么差距啊，差距。那我们先要看这个广泛的层面，这个广泛的层面呢，是要关乎安息日、婚姻和工作。我们先要探讨安息的问题。谈到安息呢，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这样写：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上帝累了休息了啊，连我们家温妮都说上帝是不是累了睡觉了啊。这个安息不存在睡，它也不存在劳累，这个安息可以说上帝满足，上帝满足他的创造，上帝满足他创造的秩序和美好，希望这种秩序能够延续下去。你会看到一到六天都会提到说有早晨有什么呢，晚上。第七日有没有提有早晨有晚上呢？没有。上帝希望这种创造美好的状态能够延续下去，因为这个安息在预示着更超越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永恒的新天新地，永久的安息。所以透过这里来看的话，安息日的设定呢，它是根植于上帝创造的模式。上帝六天创造，就是神六天进行工作，第七天上帝就安息了。所以圣经上说赐福给安息日，这个赐福给谁呢？你不能说上帝赐福给他自己吧，对不对？上帝不需要赐福给他自己，神也不是对空气讲话，神是赐福整个的受造界及人类。上帝给人设定下一个完整的工作和休息的模式，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所以安息，这个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耶稣也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设立安息日对人类受造界有极大的益处。所以这一个模式在创造之初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就是你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改掉这一个模式。所以从人的这个身体的体能来讲，你如果一周都不休息工作的话，你一定会抱怨的，对不对啊？会抱怨，然后这个劳苦啊，精神得不到缓解啊，是很不合理的啊。其实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双休的哈，大约是1995年哈，应该是1995年。1995年我们5月1号才开始实行双休啊，这个多亏了这个美国哈。1994年中国要想加入这个世贸哈，就是 WTO， 所以美国提出一个条件来说，你们要尊重人权啊，尊重人权就是要给你们的人民有劳动休息的权利啊。之后呢，在1995年啊5月1号就有了双休哈，所以这个事情要感谢美国哈啊，所以不用感谢那个红旗飘飘哈啊，这个没有美国，我们今天还没有双休，礼拜比以前变得更艰难啊，所以这个模式任何时候都不能废掉，这是上帝设立的这个模式。那么在摩西之前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命令去规定遵守安息日。从亚当堕落之后到摩西之前，就是摩西领受律法之前，我没有看见 任何一条经文有明细的规定说你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我也没有看到，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才有明确的规定呢？啊，就是摩西的时候，啊，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才有一个明文的规定。我们先不谈救赎之后神对以色列人所赐下的这个安息的模式，我们先谈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不创造之时设立这个不变的模式和定律的时候，人总是在挑战这个定律，这是一种赐福。可是人认为说，如果我少一天工作就少一天收入，老板也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够没有休息创造更大的利润，人总想去推翻这个最基本的上帝设置的条律和模式。但是历史证明是错的，在历史上有两次事件来更改六天工作一天安息的历史事件。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七天不合理，我们要一星期七天不合理，他就改成什么呢？十天一个星期，啊，这还不算完，一天不能是24小时制，一天是10个小时，1小时100分钟，100分钟100秒，大约这个推行了不到12年，实际上没有推行成功，然后整个社会承受不住啊，这个改变这个最基本的模式的这个事件就崩溃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929年，斯大林在苏联强制执行5天1个星期，啊，5天1个星期。他的目的是要加大劳动力，就一个家里如果有5口人的话，每天都有人在工作，每天都有人在工作。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家，但是孩子们在工作，孩子们这个在工作，爸妈那一天在家，所以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这个生产力。结果呢，生产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崩溃了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失败的例子。我记不清是德国哪一家的公司了，他们曾经去尝试让一个他们员工7天休息一次，然后6天休息一次，5天休息一次，3天休息，他发现7天休息一次，他的生产的这个产品的合格率是很低的，6天的这个休息工作休息一次的话，他的这个合格率就高一些。后来查到3天啊，3天工作就休息1天，他们的合格率就更高。总之，上帝创造模式人是不能够废除的，人如果废除或者反抗更改这个模式和条例的话，人必然是失败的。那么到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呢，对于安息日的遵守就更加具有客观的文字呈现出来，就是比摩西律法之前更加清晰更加明确，因为之前是模糊的，大家可能不记得了。那么在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这样写道，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讲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在这个4条诫命里面呢，比创世纪2章1到3节啊细节描述的更多啊，更加的清晰和明了。那么在这条的诫命当中，上帝更加关乎了整个受造界的微小的事物，他不单关乎救赎的百姓，他也关乎在救赎百姓家中的儿女仆婢牲畜啊，和他一切的所有的都要在这一天当中来得到休息，甚至到了后期你会发现还有安息年，对吧？安息年是让土地得到什么呢？得到一种安息和休息啊，让它给调养生息啊。今天我们的土地是没有调养生息哈，每年它的这个 这个为人效力的食物太多，然后都是靠化肥、靠肥料，很少靠地本身的这种养分，而且所有的这些植物上的农作物上的这些昆虫、虫子都是靠农药啊，不是靠这种的自然的方法。其实如果你的地休息一年的话，经过冬天这个长久的循环的话，会把所有的虫卵都给饿死的啊！但是我们没有遵守这个，所以上帝在这个安息上面啊，最常规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七天必须要安息。为什么？上帝让那些坐惯农力的以色列人可以有休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时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每一天就是要劳力，每一天坐砖，每一天被奴役，他们被习惯，他们不知道哪有时间来让身体休息，另外也能敬畏上帝，他们不懂得了。所以上帝在律法赐下的同时，也赐下安息日细则的条例，所以人要靠着神的恩典去遵守这个安息日。甚至来说，前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功，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就是你六日所劳碌所挣得的绝对够你第七天生活啊，绝对够你你的日常生活开支的。可是人常常怀疑说，我六天所挣的根本不够我一天所开支的，你说的是实话啊，你真的不够，对不对？你想你六天工作，你一天的这个基本收入算200可以吧，你六天能挣多少钱呢？啊，万一双休挣1000啊，我6000一天2000啊，1200啊，5000是1000对不对？50001000，那60001200，那你如果礼拜天带着孩子出去啊，看个电影，再吃个汉堡，开车吃个披萨，你算算，好像真不够啊，真不够。但是呢，上帝给我们设置的啊是正好，我们总是不信。啊，所以六天的工作不单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那么到了第七天也是对上帝的绝对的信靠。我相信我所工作的那几天收入够我第六天啊，第七天那天所休息的。所以一年有52周，一年有52天可以休息啊，这52天等于一个半月，神让人在这天里面可以身体得以恢复，灵性也可以得以恢复，让整个人的生命在神的恩典中更加的这种舒畅哈。赐下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另一点，在创世1到3章是跟创造有关的，但是在律法之后，安息日它是和救赎历史有关的啊，因为上帝拯救了以色列民。他们就需要把那一天拿出来单独的献给上帝，所以安息日不单独跟创造有关联，它也和救赎有关联。出于救赎的模式你要守安息日，另外你出于这个救恩的模式你还要守安息日。换句话来说，创造的模式是适合全人类所有的人，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你要遵守六天工作一天安息，你的身体家庭都会得到一个恢复啊，得到一个恢复。其实我们一般如果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都是去游玩，对不对啊？去游玩啊，吃喝看电影啊。犹太人休息是干什么呢？从家里啊，除了敬拜上帝之外，就是从家里跟孩子在一起享受这种家庭时光啊。我们结果第七天没有得到休息，又累又乏，然后礼拜一还要去上班工作，还说没有休息好哈、啊。其实不是没有休息好，是没有善用这个时间啊。为什么跟救赎有关呢？这个经文是在申命记5章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农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你被救赎之后啊，你守安息的理由不单单是一个救赎的条例了，更是一个救赎的定规。上帝救赎了你，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每一个方面都属于上帝。上帝吩咐你，你必须把这一周的第一天拿出来给上帝，
这是没有理由的呀，
对不对？一个拯救你生命的人，他跟你说你请我吃一饭，做点感应，你那不能请吃饭，钱花太多了，好像非常不合理啊。上帝拯救我们的生命啊，你说啊不可以，哪一天不可以，一个礼拜哪一小时就满可以了啊，没有讨价还价。所以这一天是单单属于上帝，归给上帝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安息日做的非常失败，非常失败啊。大多数教会几乎都是中午一个小时，而且拿出一个小时都感觉到哎呀不错啊，不错，我能守一个礼拜啊。你守一个礼拜跟你将一个小时给上帝是不同的概念啊。整个的这全天都应该属于上帝啊。这一天包括你的听道，包括你的敬拜，包括你和弟兄姐妹一起的交流，包括弟兄姐妹共同有什么活动，这都属于安息日那一天应该献给上帝的事情啊。那些守一个小时的礼拜的人，他们总是说那些守一天的极端了嘛啊，我们还不够他们眼中的极端啊，人家更加守一天到晚上五点才结束，就晚礼拜啊，整个一天啊。中国就有很多这样的改革的群体，他们从早中下午到晚啊，我们只不过下午拿出一小时来，两点到三点啊，给上帝一点时间，我们就满足了啊。所以你就知道人的心多么邪恶啊！守一个半小时一定说哎，他们太极端了，守一天不合适，我有很多事情去做。但是我们现在要站在创造和救主的视角来看这个安息日，从创造来讲，我们是被创造的受造物，应该遵守这个模式。我们从救赎来讲，我们以前是为奴的，是没有自由的啊，被那个法老被魔鬼奴役的人，谁把我们拯救出来了，给了我们自由，我们说不愿意将这一天给上帝，你就知道人多么悖逆，多么顽梗啊，这是人的问题，这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非常合理的规范我们的时间。其实现在教会待一天也很累，知道吗？也特别累啊。其实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到下午回家就累得不得了，饭也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但有一点你得到安息，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不容易那么犯罪的了啊。你要说我在教会我都管不了我自己，哇，你这个罪犯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也会魂游向外，但是呢，你不能说哎，我这个啊，你自己的恶事吧，你好像不敢做。这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灵在神的道和圣灵的约束之下，可以止息那些犯罪频频活跃的活动，让你的灵魂，让你整个的生命可以在上帝的道中可以享受一种安息，享受与上帝的同在，而不是与自己共舞，这个才是安息的意义啊。所以就说无论从创造从救赎来说，安息的绝对不能轻看，轻看安息的教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加尔文就说，教会最复兴的标记就是守主日，知道吗？守主日，其他的日子呢不能超过主日。在中国的教会有一种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什么时候人最多呢？过节的时候人最多，一定比礼拜的时候人最多。另外就是教会有某种学习的时候比礼拜的时候人还多，但是礼拜的人是最少的。这一种是教会最大的问题，其他的节日你都可以不守，你比如说复活节你可以不守啊，圣诞节你也可以不守，但是安息日你不能不守。这是上帝从创造那个角度以及救赎的角度对他受造子民以救赎子民的定规，人是不可以违背的，必须要持守这一点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啊，每一周需要守安息日。我们守安息日的目的就单单是为了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啊，我不再犯罪了，我感受神的爱，我感受神的怜悯，我感受神对我的救赎，就单单品尝这甜味吗？不是，还有一个更遥远的指向，我们常常忽略啊。我们刚才讲过一句话，上帝创造的时候设立第七日，第七日没有早晨也没有晚上， 那个安息，上帝希望这个安息是永远的持续下去。当我们每一周守主日的时候，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滋味，也品尝到上帝对我们的赐福，身体得以休息，灵性得以恢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向，让我们每一周品尝一次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更向往那将来永远的安息。那个永恒的安息就是新天新地，就是在希伯来书讲的另一个安息，另一个安息。意思是说，你每一周守主日，你是在预尝那个永久安息的甜味。你到超市去买东西，有很多推销员，他会递给你一块牛排，或者递给你一小杯酸奶，对不对？啊，你发现很多孩子去了一次又一次，啊，你免费吃吗？为什么让你去品尝呢？因为你品尝之后才会想买它更大桶的酸奶，或者去购买那个整块的牛排，啊，这是一种疲于先的品尝。我们守主日，每一次主日品尝上帝恩典的甘甜，就是要预先品尝那新天新地的这个美好。新天新地好像一个非常大的蛋糕还没有给我们，但是呢，上帝透过他的教会每一周给我们一点点新天新地的蛋糕，让你品一品，尝一尝与上帝同在多么美好，让你忘记地下这些闹事，能不再贪恋这个世界，更向往那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上帝设计的一个目的。希伯来书这样讲，这样看来必有一安息日的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什么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其实这个经文的指向在希伯来书有更多的教导，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神赐以色列安息之地，对不对？那个安息是永久的吗？那个安息不是永久的啊，真正永久的安息，那个迦南地在预示着什么呢？上帝赐给他百姓那个永久的新天新地啊。所以我们就说，每一次守安息，你是在品尝永恒的味道，因为每一周都爱慕这个世界，每一周想这个世界太好了，对不对？我以每一周都有好吃的，每一周都有好玩的，每一周都有很多值得我恋慕的事情，我根本不想品尝天堂的味道。你跟他讲天堂啊，你不要讲天堂，我没有苦难，没有疾病，不要讲天堂，没有用的啊。但是呢，上帝知道我们的这个贪婪，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慕，所以就每一礼拜设定一天，让我们预尝那个永恒的滋味。巴文克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有一个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每一个安息日就是这安息日的样本与预表，同样也是这安息的预表和保证。因此人若遵守上帝的旨意，在安息日进入上帝的安息，这人就高高兴兴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你每一次守主日也是看到上帝应许的保证和不变性。上帝如果告诉我们说我一定来接你的，哎，上帝再也不搭理我们了啊，不回应我们了，好绝望。可是每一周神都回应我们，他很爱我们，非常爱我们，非常爱我们。如果你告诉你的孩子说我要送给你一个很大的玩具汽车，但是你的孩子看见了吗？没有看见，没看见，他很快就会忘了。如果你说很大的暂时买不了，但是我答应一定给你，那我先给你一个小的玩具汽车作为一个预先给你的一个模型，将来给你一个更大的来给你。当这个孩子每一次看到这个小汽车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的父亲要送他一个更大的汽车，更大的汽车。所以每一周啊，每一周 你听到上帝道的时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爱临到我们，你就知道上帝要赐给我们永恒，要赐给我们永生，这个事情是真实是可信的。因为神要一点点的啊，来除去我们的悖逆和贪婪，这个就是安息的意义。所以今天有太多人信主之后轻看安息，轻看安息啊，是因为没有从创造的这个角度来看到说这个安息是上帝赐下来的啊。反律法主义的就认为说律法已经被基督成全了啊，守不守安息，守不守礼拜不重要了，错。但是创造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守，这是上帝给这个世界一个永恒的条例，必须6000工作一天安息是不变的。你就知道在这个创造之约或者行为之约的这个广泛的层面当中，它对我们有一个至关重要性的影响，就是我们要看到安息之后，要看到婚姻和工作是上帝特别赐给人很多的条例，人不能用啊，我得救就结束了，用态度来过信仰生活，这种是错误的，也是不合理的，违背圣经的哈。那好，我们先到这里哈。